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施恩的时候继续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不管说的听的都同蒙益处。求你亲自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对我们说话，也引导我们知道怎么在今天的祷告当中来进行。谢谢耶稣，我们这样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往以斯拉记第八章。那第八章呢，谈到了整个以斯拉归回的这些名单哈。那有几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呢，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来，我们一起来读。
当亚达学习往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属腓尼哈的子孙有格顺，属以他玛的孙子有但以理，属大卫的子孙有哈图，属巴路的后裔就是释迦尼的子孙有撒加利亚，同着他按家谱计算，男丁150人。属巴哈莫亚的子孙有希拉西亚的儿子以利约乃，同着他有男丁200。属释迦尼的子孙有亚希哈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300。属亚丁的子孙有约拿丹的儿子以别，同着他有男丁50。属以兰子孙有亚他利亚的儿子耶薛亚，同着他有男丁70。属释法提亚的子孙有米利加的儿子西巴蒂亚，同着他有男丁80。属约押的子孙有耶歇的儿子俄巴迪亚，同着他有男丁218人。属示罗密的子孙有约细斐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160。属比拜的子孙有比拜的儿子撒加利亚，同着他有男丁28。属押甲的子孙有哈加坦的儿子约哈南，同着他有男丁110。属亚多尼干的子孙就是末尾的，他们的名字是以利法列耶利士玛雅，同他们有男丁60。属比格瓦伊的子孙有乌泰和撒布，同着他们的有男丁70。
好，那这里边呢又是很多名字出现了，对不对？大家看了会不会很熟悉，还是很不熟悉？因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他们宗族的名称，就是谁谁的子孙，对不对？那这实际上这里边还是跟尼希米记那时候提到的18个宗族，就是18个那个宗派里边的领袖族长。所以在这个里边呢，从第一次的归回，主前538那个所罗巴伯，到了现在的第二次归回，主前458，还有后面的第三次归回尼希米的445哈。那这三次归回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名单有一些变化，但是基本上都很类似。包括尼希米记后面的名称，我们上次有查过尼希米，也是18个宗族。那尼希米那个当中第七章呢？他18个宗族后面还有一些是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在建造整个圣城耶路撒冷城。那建造耶路撒冷城之后呢，他们还有一些不是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是居住在周边犹大国。所以很多的这些的附近的邦域，你要进出圣城，你需要名单。所以在尼希米的那个地方有多了这些名单。那在以斯拉这边呢，它是以圣殿为主，而且这个时候的名单是在哪边产生的？是在这个波斯帝国这边要出发的时候所产生的名单，所以前后有差了快13年。所以那个名单基本上很像，但是人数不一样。那个所以人数的不一样是因为这样子来的，13年前跟13年后，我想人数一定会不一样嘛，哈。可能有增加有减少哈，那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可能要去了解的，就是当从波斯帝国从巴比伦这边要归回的时候，到底整个犹太的这些被掳的这些社群，这些的 有了哪一些改变。我想最大一个改变哈，就是他们不再拜偶像了，你知道吗？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到了波斯的时候，发现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拜了偶像，离弃了真神。所以他们整个在这个当中又加上圣殿被毁了，所以没有圣殿的时候怎么敬拜神？所以他们开始有会堂，然后开始有了文士，很注重神的话，很收集过去每天都看得到的东西，圣经神的话。可是被掳之后，哇，就好像文革一样，要找一本圣经都很困难，对不对？有时候祷告了半天，神启示说，哎，你到树下去找一找，树下挖一挖，真的还找到一本圣经，那当作宝贝啊。这个时候就像那个时候一样，对神的话很看重，然后开始在会堂来敬拜神，然后开始出现什么？出现文士，出现撒都该人，出现什么？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法利赛人是很严谨，这个都是像 IS 那种很激进的哦。所以这些改变之后，然后整个圣殿没有，就重新有会堂。那在这个当中呢，里边我想也有看到一件事情，看重神的话，对独一的神的这个看重比以往更加的看重，知道神是 Elohim 的神，知道神是这位自由拥有的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他们的整个生活形态，整个应该说整个谋生的方式改变了。以前是农牧，现在到了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巴比伦，全球最大的中心，就好像今天去到纽约，去到东京、上海、伦敦一样，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在那个当中生活超过了半个世纪，70年以上，整个他们的商业行动、商业活动都改变了。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当中，你想犹太人会不会有改变？而且改变得很厉害，而且最会做生意的就是谁？就是犹太人，对不对？夹缝里边都会求生存，打不死的蟑螂。所以他们在这个当中改变了之后，所以当到了第二次归回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名单哈，但是这些的里边第一个字哈很重要，就是那个第一节说，当亚达薛西王年间同我，那个同我有没有？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这里边第八章、第九章你会看得到，常常都是以那个以斯拉为第一人称在描述这些的整个内容哈。所以这里边同我就是谁？就是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有没有？那个族长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18个宗族啊，这里边的族长都一个一个出现哈。那这个名单呢，以斯拉就把这些的名单、这些归回的人数一个一个记录下来。所以当我们名单被记录下来的时候，表示是什么？表示我们参与在其间。那也希望各位将来你的名字都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那边有注册啊，那边都有名单，对不对？有了名单你要进海关才进得了嘛，对不对？不然眼睛扫描了半天，然后脸辨识了半天，哇，拍摄吹不，我人太高了哈，现在那个海关要进去都要扫眼睛，对不对？扫脸，对不对？我那对了半天对不到，到最后还是按手指，然后拿 passport 用人工的方式，这个对我来讲就感受很深。你在那边对了半天对不到，那边重复又重复说眼睛要对准一点，眼睛要调低一点，我搞了半天弄不到，要进出海关都很麻烦的时候，你就会紧张了。希望将来大家进海关都不会紧张哦。那这里边呢，到了这个第二节就开始有名单出现了。那前面这个第二节呢，第一个就是菲尼哈，各位还记得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 在摩西金牛犊事件的时候是不是有叛变，对不对？那这个腓尼哈就第一个跳出来去杀掉这些叛变的人，所以他有一个神给他的应许，他们世世代代成为什么？成为祭司。那成为祭司呢，所以他的子孙有格顺，就是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名字你看得出来他就是一个祭司的支派。那另外一个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理，所以他们这两个都是属于祭司的支派。那再来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个哈突，哈突的原来意思就是聚集的意思。那这个大卫的子孙跟前面这两个应该是另外不同的支派，所以这里就有三个支派了。那再来呢，第三节那个属八路的后裔，八路的原来意思是什么？跳蚤，他的名称的意思啊，叫跳蚤。八路跳蚤跳到你身上的时候会不会很痒啊？他的名字很特别。那这个的他的子孙呢，释迦尼就是撒迦利亚。但是这个释迦尼你要记得哈，这个在这里虽然是祭司的支派哈，可是这个人是后来反对尼西米的人，窝里反的人哦。那撒迦利亚呢，撒迦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那他们有150人。好，那接着呢，第四节又有巴哈摩押，摩押这个是省长的意思哈，摩押的省长有希拉西亚，然后还有他的儿子以利约乃哈。这个呢，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眼向着耶和华看，所以这个也是什么祭司，你从他的名字大概都看得出来他是从谁而来的，所以这个名字你就看得出来他是第五个宗族，所以他也是属于祭司。那第五节这边呢，属于释迦尼的子孙有亚哈西，那这里有300个男丁。那这个呢，这个比较特别，这个在前后的像第一次归回跟第二次归回里边，这个应该算是新归回的名单，新的移民的名单。那他是新出现的。那再来第六节，他说亚丁的子孙有约拿丹的儿子以别。那亚丁呢是跟这个名字很特别，这个名字叫做美味可口的亚丁，有品味的。那约拿丹就是神已经给我了。那这个以别呢，以别是仆人的意思，所以这边是第七个宗派。那再来呢，属于以兰的子孙，以兰就是指永生。那他有亚他利亚的儿子耶塞亚。这个呢，这个发音是不是跟那个以赛亚很像，对不对？实际上是同一个字，就是以赛亚，就是耶和华已拯救了。那他为了要怕混淆，所以中文的翻译我们把它弄了别不同的字。那再来第八节，那个四法提亚的子孙有什么？米迦勒他的儿子巴西迪亚同着他的男丁有80人。这个巴西迪亚就是耶和华所赐的。那刚刚那个米迦勒呢，米迦勒就是有谁像神吗？有谁像神吗？那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天使的名字，谁？那个天使长。那天使长就是米迦勒，帮助了谁？帮助了那个但以理，有没有？但以理祷告了，禁食祷告21天，最后是那个天使长出现嘛，帮助他制服了那个波斯的那个 local 那个地方的魔君。那所以他是一个天使长，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天使的领袖。那再来第九节， 他说约押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是父，约押的意思是这样子，有耶歇上帝活着，然后他的儿子呢俄巴迪亚，这个俄巴迪亚这个也是一个新的移民名单。那俄巴迪亚呢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都是跟服侍神有关系的。那再来第十节，这个四罗密的子孙有谁？约西斐，这个是第十一个，第十一个宗族，也就是耶和华加给的意思。那四罗密呢，四罗密是指和平的。那第十一节，属于比拜的子孙有比拜的儿子撒加利亚，那耶和华纪念，撒加利亚就是耶和华纪念。那比拜这个名字比较特别，它不是希伯来文，它是一个外来语，它是指说什么？我的洞穴，我的洞穴。那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出生的地方就是在什么地方，那这个是很特别的。那再来一个，就是十二亚甲的子孙有什么？哈甲胆的儿子约哈南，那个约哈南就是指耶和华以赦免。那这个哈甲坦，这个字是指小的，但是这个亚甲，亚甲是指什么呢？亚甲它原来的意思是神是大能，神是大能。所以你从他们在取名字的时候都跟神有关系的时候，代表这个爸爸妈妈是什么？应该是比较敬畏神的，是跟神很亲近的，所以他们会跟神的名字去取他。那你现在看那个现在新的那个谁，新的以色列的总理，你去查查看他的声，他的发音，什么雅坦啊，雅什么啊，有没有？那个有那个雅字，大概都是跟耶和华有关系了，雅威啊，那第十三节，那个亚多尼干的子孙就是末尾的，他们的名字是有三个，那个以利法列、耶利，然后四玛雅，那这几个名字呢，那个亚多尼干，亚多尼干的意思就是我主兴起，我的主兴起，那以利法列呢，以利法列你看这个名字也是很特别，神是拯救。那个艾利，艾利基本上都是跟神有关系，以利法列神是拯救。那耶利就是指上帝扫除，上帝已经铲除了。那四玛雅，四玛雅刚讲被耶和华听见，所以这个是他的爸爸妈妈是一个爱祷告的人，对不对？你祷告了神听见了，神就工作嘛，对不对？所以耶和华听见这个名字是一个好名字。然后十四节呢，到了十四节，这个是第十七跟十八个宗族，属于比格瓦仪的子孙有乌泰跟撒布，那他们的男丁有七十个。那个比格瓦仪呢，就是什么？在我的体内，在我体内啊。那另外一个乌泰呢，就是有帮助的。那萨克呢，就是指什么？留意的，注意的。好，所以前面这里边呢，总共几个支派？十八个啊。所以到了尼西米那个时候也是十八个，然后再加上居住地的地方，所以那个尼西米那个名单比较复杂。尼西米那些名单加人名加地名加起来，我算过100个，有100个，那这边才大概50几个了哈。这边的名单比较简单一点。好，那到第十五节我们继续来看哈。第十五节到第21节就谈到 他们发现了一群人不在，所以他们要找这一群人来参与哈。来，我们一起来读：我遭聚这
些人
在流露
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就招首领以利以谢、亚列、示玛雅、以利拿丹、亚利、以利拿丹、以拿丹、撒加利亚、米苏兰，又有交喜、约亚利和以利拿丹。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义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义多和他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蒙我们神的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摩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的人来，还有示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共18人，又有哈撒比亚，同着有米拉利的子孙耶塞亚，并他的众子和弟兄共20人。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领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领中也带了220人来，都是按名字指定的。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今时，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路。
好，先到这边。那我们刚刚从十四节之后十五节，对不对？十五节这边你看哈，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相信一件事哈，当他们取得王的首肯、王的帮助之后，他们就要开始行动，要归回。所以他们去仔细去钦点每个宗族要回到耶路撒冷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发现的人数呢，实际上这些人数哈，你会发现实际上男丁加一加是1500多人，有的是算起来到1400多人哈。但如果男丁1500人来说了哈，1500人的当中，那以今天我们平均一家四口嘛，对不对？或者是 3.8， 那最少有多少人？有个七八千人跑不掉啊。那七八千人呢，你想想看，七八千人要从整个波斯哥山城，或者是从这个他们所这边刚刚讲的这个亚哈瓦的河，有没有？这个是在巴比伦的西北部，那可能今天的 Hit 的那个地方，也就是他们最容易聚集的地方，他们在那边编队整队，然后呢要行动多远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将近1400公里耶。那1400公里这么多的人要行动，那行动的里边最重要是要做什么？他们要重建圣殿嘛。那重建圣殿里边很重要，他们少了一个人，少了一群人，叫做利未人。所以你看这边哈，他说我召聚这些人在这个亚哈瓦的河边呢，我在那里住了三日。我查看那个查看，你看圈起来哦，就是注意，他注意到什么？百姓和祭司，可是见什么？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哇，这个时候你那个。以斯拉会不会紧张？哦，开始紧张啊！所以他接着十六节就说到，他就招什么首领，这些总共以利以谢那个亚列示玛雅那个以利拿丹，有没有？这个以利拿丹在这个名单里边总共有出现三次哦，所以有三个以利拿丹哦哈。那亚利呀、以利拿丹等等这些哈，你看这些人。他们呢就打发他们往什么那个加西文雅的地方去。那个这个加西文雅的地方是十七节提到，这个是什么？这个有可能是他们的学校，犹太人的学校，或者是什么他们的会堂，就是整个他们在敬拜神的地方的社区中心、宗教中心。那在那里呢去见那里的首领义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义多和他的弟兄那个尼提宁说一些话。尼提宁就是指什么？尼提宁这个是一个特殊的名称哦， 就是专门在什么，在服侍圣殿的这些仆役，所以他就找这些人的首领谁，义多。那义多这个名字就是什么？我将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将赞美他。所以他是整个这些殿役的什么领袖嘛，哈。所以透过这一些，他就开始发动去找了谁，利未人，因为没有了利未人，将来怎么重建圣殿？圣殿重建起来，哇，只是建筑物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我们要在重建圣殿的时候，里边需要配置的人员、需要服侍的人员，是不是预备好了？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哦，对不对？如果这些的人员、这些的不够不足的时候，你要找到这些可以预备的人呢、啊，不然你去做了很多的这些圣殿重建之后，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 box 啊，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所以最重要是在于什么？人员的预备是不是齐备了？是不是够了？哦，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好不好？那所以这边谈到一件事，十八节说，蒙我们神施恩的手什么帮助我们？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施恩的手帮助我们。那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这个末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的人，还有什么那个示利比和他的众子和弟兄共十八个人，有没有哈？所以有了这些足够的人员，实际上还是很少了，对不对？但是总是在这个没有到有嘛，啊，然后后面再来看怎么处理哈，再来预备。所以这个里边实际上很重要哈。那这个示利比呢，这个名字哈很特别，他说耶和华已使他成为焦土，耶和华已使他成为焦土，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对不对？但是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通达的人。通达的人就是敏捷的人，有没有？前面有提到敏捷的人嘛？哈，那利未呢？利未就是联合哈。好，那十九节呢？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那个哈撒比亚，就是上主已经思量，耶和华已思量哈。同着他有什么？米拉利的子孙。那个什么耶赛亚，就是什么耶那个以赛亚，有没有？那这个他的众弟兄共有20个人。所以到了20节呢，他说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什么尼提宁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宁中也带了220人来，他们都是按着名指定的。那个按着名指定的，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我们刚刚讲是不是在服事上面那个人员要够嘛，对不对？这边就谈到按着那个名字去指定他们做什么事，也按着这个名字去呼召他们。所以这个里边是很提醒我们的。那这个好，那我们接着看到21节，那时我在什么亚哈瓦河边宣告什么禁食。那个宣告禁食，通常我们想到禁食是为了什么？那个尼西米也禁食，对不对？然后以赛亚，然后很多的这些先知都禁食祷告嘛，都是为了做什么事？但以理也禁食祷告啊，都是认同性的认罪祷告啊。可是这边的禁食祷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在我们神面前刻骨己心之外，求他什么，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都得到什么平坦的道路。哇，这个祷告不一样耶，这个是旅途平安，对不对？一路顺风。所以禁食祷告也可以为这个祷告哦，因为这个特别。为什么特别？七八千人要移动1400公里， 然后还携带着无数的黄金金子，对不对？这些金子待会可以算算看现值多少钱。昨天的金价可以上网上那个台湾银行查一查。那所以呢，我们继续往下读好不好？我们看读到第几节？我们读到23节好了，我们一起来读。
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尽时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好，我们先到这边。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难处哈，这个难处就是这个22节哈，它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翻译了哈。他说：“我羞于请求王差派步兵和马兵帮助我们抵御路上的仇敌，然后因为我们曾告诉王说什么，我们神的手必帮助所有寻求他的人。”这个就是他话讲的比较快，结果把自己的路堵死了，是不是？可是我想应该不是了。应该是他内心深处对神有信心，比我们还有信心，所以他就寻求神到底，对不对？那这个呢，他说他本以为羞耻，就是他羞于啊，那所以他就说，那个我们神的手必帮助所有寻求他的人，赐福给他们，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所有离弃他的人。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里，他那个能力和愤怒哈，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人。这个也就是说什么？前面这里有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人，那个帮助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跟那个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人，实际上帮助跟攻击都同一个字，就看你是离开神还是跟神在一起，那结果就不一样。在一起就是帮助，离开就是攻击，这样了解意思吗？好，那所以结果呢，那个他们没有寻求神的保护，没有寻求王的保护，他们寻求谁的保护？神的保护啊。好，所以他们就尽时祈求我们神，然后神就怎么样应允了我们。所以这个里边有一个看见哈，这个看见我觉得很提醒我了哈，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啊，等一边做一边祷告吗？还是做完再祷告？还是未做之前先祷告？未做之前先祷告，先寻求了，先刻苦己心了，先让神施恩的手在我们当中，哦，那这样子会不一样了。因为如果你等到事后才来祷告，哇，神说啊，你就做得比我还快啊，是不是？对不对？那所以以斯拉是一个文士嘛，是一个祭司啊，他跟那个尼西米的心思不太一样。祭司想的都是在神的同在底下，对不对？那尼西米呢？尼西米是很清楚筹算，很清楚计划，很清楚寻求帮助的。那个他一样跟王说的时候，王是不是说我是不是要派兵马帮助你？他马上说什么？哦 ，yes， 好，感谢主，对不对？所以不一样哈。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24节。到30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分派祭司长12人，就是示利比、哈撒比亚和他们的弟兄10人，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有650他连的，银子重100他连的，金子重100他连的，金碗20个。重1000达克利， 啊，上等光铜的器皿两个，宝贵如金。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和耶和华的库内，在祭司长和立位族长并以色列各族长面前过了秤。于是祭司立位人按着分量接受金银和器皿，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
好，我们到三十节这边呢，从二十四节他就分派了，当他们祷告完了之后，他就另外一个行动，什么？就是开始为整个圣殿的礼物去计算哈。那个计算就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整个列册管理哈。那他就分派了祭司长十二个人，然后就是这个司利比，然后哈撒比亚，那他们弟兄十人哈。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宗派哈。那这个刚刚有提到那个示利比，对不对？耶和华已经使他成为焦土，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名字。那在这个当中，为什么要找祭司来跟他们一起来数点这些东西呢？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当在这些很重要的财务上面，一定要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保护整个团队，因为这些数量真的太庞大了。刚刚算了一下那个数量，以斯拉他很小心，因为他要公开的去盘点，然后入册，然后这样子表示这个账目是清楚的，对不对？所以都怎么样？二十五节说，将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谁？交给他们。他们是指谁？就是祭司长嘛。所以把这些金银交给谁管理？交给祭司长管理。然后接着呢，他们称了什么？银子有650他连的，银器重100他连的，金子100他连的。如果我把它换算今天的单位，工资单位，银子有22公吨。然后呢，银器重3400公斤，然后金子呢3400公斤。那我查了一下，中华民国105年6月30号，那个台湾银行昨天最后的那个买进卖出价钱，买进一公斤黄金是台币哈135万3000元一公斤，那所以你可以乘以多少？乘以3400公斤。那如果手上有计算机，你就帮我们点一点，因为零太多了，我也算不出来那是多少。应该有46亿，光是金子，台币今天就是昨天结算，今天应该也差不多了哈。那46亿，只是银子哦，金子哦，还不算刚刚讲的那个银几吨，22吨，22公吨，对不对？可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所以怎么样？所以发了吗？大家都听到这个数字都很发了。所以当神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神就提拨，透过提拨什么？波斯王，对不对？的府库啊，还有所有这些经过了50年、70年要归回的这些犹太的这些族长，他们也发达了。所以你看，这个被掳之后要归回，这个当中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困难、很艰辛，圣殿毁坏。可是他们因为这样子之后，他们离弃了偶像，对不对？重新的归向神，然后让他们重新在整个新的这个世界里边看到新的不一样的这个神要给他们看见的。 所以在这个里边你会看到神在工作，对不对？好，那因为看见是因为看到四十亿黄金吗？四十亿的这个，所以人会因为这个会被怎么样鼓励啊，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要好好的去蹭一蹭嘛，对不对？这些蹭一蹭也要花很多时间呢，是不是呢？哦，是嘛哈，22公吨的金子。然后，所以今晚20个重1000达利克哈，那个大概就是8公斤半，所以那个也是很多钱了哈。1公斤就135万了嘛，对不对？哦，8公斤有一栋豪宅啊。对不对？然后上等的光铜器皿2个，那个宝贵如金，这个很特别，这个铜又像金，所以有人说它是一种合金。好，那再来，好，那28，所以我们往下看那个28节，所以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什么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这句话很重要，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因为他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所以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你们列祖之神的。所以在这个重建圣殿的当中，这句话是带给他们很大的鼓励，也带给他们很大的一个看见。如果我们的人有一个表达，那个表达就看到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嘛，是不是？所以尼西米跟他们讲一件事，你们人归耶和华为圣了，归神为圣了，那你们的这些所献上表达的这些礼物，这些金银也是怎么也归为圣，对不对？所以是人里边的内心反映出他的表达，他的献出的礼物多少吗？所以是在于什么先？人的内心到底是在神那边还是在世界这边，可以看得出来。那你归给神，你就所献的这些礼物也归为圣了。好，那所以他就鼓励他们，他们说当警醒看守，要不要警醒看守？要嘛，马上找保全来嘛，对不对？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那在祭司长和立位族长并以色列各族长面前都过了秤。所以这个过了秤是在表达什么事情？这些从王的府库到各位所献上的这些礼物都称过了，等于是公开什么？公开的去让大家都知道有多少的这些数量，都知道了数量之后，表达了这个祭司跟他们都很清楚，这些的归给神的礼物要很清楚，对不对？那所以于是祭司利未人按着分量接受金和器皿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那要带到这个殿里，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这里边不是8000人的问题而已哦，还有多少？还有好几百亿的什么金银财宝哦，是不是？你有没有算过银22公吨呢？22公吨是等于几公斤？1公斤等于1公吨嘛？1000公斤等于1公吨嘛？对不对？所以再乘以22嘛？22,000公斤嘛？好，那再去上网查查看，那个台湾银行银1公斤多少钱？所以那个是我应该是好几百亿了啦，所以这个好几百亿，基本上他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又没有王的军队，所以他们的信心大不大？很大哦，所以鼓励各位听到的信心都要很大哦，依靠神到底，好好刻苦己心，好好禁食祷告。 所以我们往下看那个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正月十二日，
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第四日，在我们神殿里把金银器皿都称了，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的手中，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稣亚的儿子约沙巴和宾内的儿子挪亚底，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就是以色列众人献公牛十二只，公绵羊九十六只，绵羊羔七十七只，又献公山羊十二只做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
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
与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
好，所以在这里边，正月十二日哈，正月十二日，如果我们再去查前面的那个上一章七章九节，他们是从正月初一就聚集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光是办理这件事花了好几天了，八天了。到了十二日的时候，又他们在这里扎营三天嘛，对不对？所以这边他们就开始要出发了。所以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我们神的手就怎么样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他没有写很清楚写说怎么被埋伏，但是确确实实有困难，有难处，有危险。特别到了撒玛利亚，我们从后面尼希米记来看，或是他们前面发生的事情，那些人都是敌对他们的，甚至还有周边有一些阿拉伯的一些部落，他们是不受控制的，他们就专门在抢劫的嘛，特别是这么肥的羊，对不对？所以但是呢，神的手怎么样保佑我们哈？所以我们到了耶路撒冷，这又经过四个月之后了，所以很累啊哈。所以他们在那里住了休息三日，跟尼希米一样，他到了耶路撒冷又休息了三日，对不对哈？所以到第四日，我们在神的殿里把金银和什么器皿又都怎么样称了，所以又重新做了一次，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路上，看有没有闪失嘛，是不是？所以这个过程都很严谨的哦，都是列册注，就是有列册，有清楚记录的。所以就交在谁？祭司他们的手中哈。那这些的名字又跟前面一样，所以三十七节说他们当时都点了什么数目，按着分量写在什么册上，所以都是列管的哈。这也是一定要做的哈。所以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哈，各位领袖，如果遇到钱财的事，需要有什么公开公证人，这样会保护个人，也保护团队，大家才不会为了什么，为了钱的数量不对的时候有起纷争哈。那这个里边呢，就看到那个以斯拉在办事情上面是不是很小心，很小心哦哈。那所以他们到了被掳之地归回的人数，就开始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向以色列的神献什么燔祭？那就按照以色列众人的那个数量献上公牛十二只，那这个都是燔祭的那个数量了哈。那公绵羊九十六只，绵羊羔七十七只，又献公山羊十二只，这个代表十二支派哈。那献上那个赎罪祭。那这些都是为了谁献上的？为了神献上的，也是谢谢神这一路什么保守啊，是不是？好，然后他们就把王的谕旨交给王和王所派的总督，然后这些的省长呢，河西的省长就帮助百姓，又供给什么？那个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所以神有没有帮助到底？帮助到底啊！所以这里边我们会看到两件事情。两件什么事？他们事先就祷告于神，对不对？ 神的手就施恩在他们身上，神就百分之百的帮助保护他们。可是呢，以斯拉做了什么事？以斯拉也做了人要做的百分之百的事，对不对？人员不够，利未人不足，他查看了嘛，对不对？他就去透过领袖，透过这些各方的领袖去把利未人找出来，把整个队伍编组好了，把人数编组够了，把最重要的这些在圣殿要服侍的人备齐了，是不是也百分之百该做的事？所以两方面都要做。第一个，我们寻求神，也做我们人该做的，神就做他一切所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所以这样子是两个东西在一起进行呢，是不是？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那个禁食祷告、刻苦己心、寻求神摆在最前面，然后把人员备齐了，那神在这当中就兴起一切的资源来服侍我们，来成就神要成就的事。好，好，我们就到这边，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当中看到一件事情，你施恩的手在我们的当中，也求你把那个警醒、敏捷、通达的智慧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在这地上做我们一切该做的事。求你帮助我们预备好人员，预备好所有服侍你的这些圣殿的人员，各方面都预备齐了。主啊，你就施恩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当中说话，求你继续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做什么事，让我们尽上一切所当做的，让神你在我们当中得着最高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